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门徒补习班。好，我们现在请大家一同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恭敬地研读神的话语。好，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28章19到20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主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求圣灵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在今天上午得着你话语的喂养，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教导，也求主让孩子成为你合用的器皿，通过孩子的口来传讲主的真理，让我们得蒙造就。孩子要将接下来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掌权。谢谢主，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好，大家请坐。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俗称大使命，相信这段经文是除了316还有主导文之外最为人所熟知的一段经文了。可是有多少人真正的明白主的大使命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那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探讨一下，到底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对了11个门徒说了些什么。首先我们要看一下主的命令是什么。主的命令一共有三个关键字，第一个字是去，第二个字是使万民，第三个字是做门徒。第一个字去，英文是 go， 它是一个行动，也就是说它不单单只是一个知识在我们脑子里面知道，它是需要行出来的，它需要我们有一个计划性持续性的行动来做。第二个关键字是使万民，万民它的意思也就是全天下所有的人。第三个关键字呢是做门徒，当我们知道了这些人，我们也知道要有行动做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去使他们都成为主的门徒。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我们要先知道到底什么是门徒。为了要解释门徒这个字的意思，我们需要先来对比一下信徒还有门徒字有什么差别。信徒 believer 它的意思就是相信主的人，当我们接受主的福音，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领受从主而来这白白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信徒了。那么门徒 disciple 呢，如果看它的拉丁文原文 disciples， 它的意思是向旁人学习且接受指导者。换句话说，门徒它就是跟随主效法主的人，主耶稣所做的我也要做，主耶稣所承受的我也要承受。所以主的大使命翻译出来就是使全天下所有的人都成为相信并且跟随效法主耶稣的人。好，我们请大家一起跟着我念一遍，使全天下所有的人都成为相信并跟随效法主耶稣的人。好，不知道大家在求学的经历当中有没有听过补习班这个概念。那我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这边有几张照片是从台北市南洋街补习一条街所拍出来的照片，分享给大家看一看。在台北市呢，这么短短的一条街上一共也不过两三百米长，在它上面有充满着无数家补习班，各式各样的补习班，每天从早到晚都有无数的学生在这里拼命的学习。 然后呢，一到了下课的时间，这些学生们他们会匆匆忙忙的买了晚餐，然后就跑到这一条街上找到他们的补习班，然后要进到这个地方来努力的学习。这个呢是课堂上面的情形，是不是很热闹呢？每天都有无数的学生拼命的在这里苦读，为了挤进大学这个窄门。但其实在台湾目前的状况，因为做了教育的改革，所以他们现在读大学并不是像以前这么的辛苦。不过呢，如果你想要进到一所好的大学，其实情况还是如此，你还是要非常努力的付上你的时间精力，才有办法考进理想的大学。而我相信这个情况在今天的中国，乃至于在今天澳洲的 HSC， 这一些都是很类似的。如果你要进到好的大学，你必须付上代价。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是门徒补习班，我们一起回头看看经文是怎么说的。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如果我们今天把让大家考理想的大学这样的一个目标联想成为主的命令，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么为了达成这样一个目的，我们就要来开设门徒补习班。开设补习班的第一步，我们需要先招生。大家请说招生。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帮助所有的人都先来成为主的信徒，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相信耶稣，也能够领受接受福音这个白白得来的救恩。而这也就是这段经文所要表达的，那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把握每一个机会来传福音，将这样一个福音的好消息传到地极。这个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往往的大使命的理解就只有停留在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带人来主日，带人信主，带他决志祷告，甚至于帮他受洗成为基督徒，感谢赞美主之后呢，好像就忘记了我们的大使命还有后面一半呢。招生之后就来到我们的第二步，那就是上课。大家请说上课。凡我所吩咐的，经文里面这里提到凡我所吩咐的，这也就是指所有主所教导的。这不是说我喜欢某一部分的经文啊，我就可以学习领受，那很多时候有些不太喜欢或者我不太认可的，我就好像可以自动跳过了，不是这样的。凡我所吩咐的代表主所有的教导。有一些人他只喜欢也只接受主的祝福，但是呢，他就会选择自己忽略或者是跳过主的管教。刚开始我们信主的时候，很可能我们也只认为那一位赐祝福的神，而选择忽略了那位管教的神，并且我们对神属性的了解也非常的片面。或者是当我们看到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只有看到经文的表面，我们断章取义，并没有看到这整段经文背后的真实含义。所以呢，我们需要通过一个有系统并且全面的方式来研读神的话语，这样我们才能够了解到神各样的属性和性情，也才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旨意。在上课学习之后呢，就来到了我们的第三步，也就是要活出来。大家请说活出来。在明白主的教导之后，我们需要真的把我们所学的学以致用。经文里面提到要遵守，如果看英文的话，它写的是 obey everything， 也就是说对主所有的教导我们都需要完完全全的顺服并且遵从。有谁知道这是谁吗？对，还记得李牧师曾经跟我们分享过，有一种长得很奇怪的基督徒，就是他的头很大， 身体很小。对了，就是那一种满脑子充满着圣经知识，但是在行为举止上没有办法活出耶稣基督样式的 ET 基督徒。求主来帮助我们，不要成为这样子的 ET 基督徒。我们真的需要在生活当中真实的来将我们学到的圣经真理应用出来。我们要在生活当中更多的来经历主，更多的来倚靠主。我们要付上代价，主耶稣所做的我也要做，主耶稣所承受的我也要承受。当我们真的能做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只是一个信徒，而能够成为门徒了。最后我们需要传递，大家请说传递。经文里说要教训他们，当我们明白了也能够活出主耶稣所有的教导和吩咐之后，我们就能够将所领受的传递给其他的信徒们。主耶稣不但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门徒，同时他还希望我们成为可以带领并教导更多的信徒，也成为门徒这样的老师。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成为其他弟兄姐妹们的榜样。大家请说榜样。如同主耶稣当年带领那许许多多的门徒一般，从圣经真理到生命还有生活当中各个的层面，我们都需要做好的榜样，都要有好的见证，这样子就可以成为弟兄姐妹们效仿的对象，也就才是真正的完成了主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大使命。所以我们就来总结一下需要怎么样的步骤来开设这样一个门徒补习班。第一步呢是招生，第二步是上课学习，第三步是要活出来，最后就是将我们所学习的也活出来的东西传递下去，做众人的榜样。没有错，主耶稣留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大使命，在相信大家在明白它的真实含义之后，或许你会说好像不是我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了。对，可是呢，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恩典的主，他是体恤我们的一个好老板，所以他在差派我们出去开设补习班的时候呢，他也留给我们每一个人最美好的一个应许。为了让我们能够很有效率的来开设这样的补习班，完成大使命，他就常常会与我们同在。大家请说常常。常常不是偶尔，也不是一次，而是 always。 英文里说 always， 也就是说主耶稣将一直永远与我们同在。有没有谁是希望他能够有一个生命有主一直永远与他同在的，请举一下手好吗？感谢主，哈利路亚。我相信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渴望有这样一个丰盛生命的基督徒。说了这么多，我想问问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教会其实也有开设这么一间门徒补习班呢？这个补习班的全名就叫做生命培训学院，简称生培。前面提到过，为了要全面的来研读主耶稣的教导，其实我们是需要一个有系统的方式还有培训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说，诶，主的教导不都写在经文里了吗？我也可以自己每天读经研经灵修祷告，然后呢我也可以学习效法耶稣的样式，那么我不也可以完成主的大使命吗？没有错，确实可以。可是呢，你的过程可能会比较慢，而且有可能你会没有办法坚持下去。就像我当初刚信主，我受洗之后，我也立下一个很远大的目标，我要在一年之内读完一遍圣经。结果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我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就跟以色列民一样在旷野卡着出不来了。所以生培所能够提供给我们的 其实是一条捷径。大家请说捷径。通过全面又系统化的教导，我们可以对圣经的真理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而通过固定的每周上课和每日灵修，也可以帮助我们战胜自己的软弱，养成读经祷告的一个好习惯。而在除了圣经真理之外呢，生培也可以帮助我们的生命有所成长，不只是死读书空有知识而已。在课程的当中，每一位同学都通过参与事工以及牧养等等的服事，在生活当中实际的来操练我们所学习到的真理，而进而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真正的活出真理，既做到遵守并且行出主耶稣所吩咐我们的大使命。我相信通过前面其他生培同学们的见证，大家也都对生培这个课程是如何的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有所了解。在这边我要分享我自己上生培课半年多来的见证。上了生培之后呢，我才明白原来读圣经是可以这么的生动活泼又有趣。在新约俯瞰的课程当中，我们跟随着保罗的步伐，随着他三次宣教的路程，我们一起来研读保罗的书信，并且让我们对当时的社会环境还有政治背景都有了许许多多的了解，也更多的明白了初代教会的使徒们他们所面临的考验以及逼迫，并且我们也知道如何的要将他们当时所面临的所学习到的真理应用到现代教会当中所面临的大小问题之上。此外呢，之前也曾经听生培的学长姐们提起过，他们说啊，你在读生培的课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你的生命当中当时你的生活就会经历到上课所学习到的真理。对这个事情我一直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可是呢，到了这样一个与神成为密友的课程当中，我真实的经历到了神对我的改变。在一次户外默想祷告的过程当中，完全的改变了我对神的认知，并且我也真的领受到原来我们每一天每一个呼吸都可以敬拜神，真正的感受到这位创造主他的伟大存在，也让我开始很深的经历到我跟神的关系不再一样了。而在上到超越世界的信心这堂课程时，我自己更是凭着信心而经历到神的大能。还记得那个时候是去年的十月底，我们执青的牧区有了一个联合的执青联合运动会，最后的一个环节呢是拔河比赛。大家如果看到这张照片不是太清楚，但是上面有一个 穿灰色上衣整个人的身体呈现不正常大幅度倾斜的人就是我。那个时候我们是三战两胜的比赛，结果我们之前已经输了第一场比赛，所以如果我们再输的话我们的团队就会被淘汰了。所以那时候真的是我凭了吃奶的力气，我为了团队的荣誉没有顾上一切，我使尽了劲，然后最后真的赢了这场比赛。可是呢，因为我用力过猛把腰给闪了，所以当下比赛结束之后，其实我整个人我要么就是挺着我就不能弯，我要是这么弯下来我就挺不起来，然后呢如果我想要坐下去或者站起来都是非常非常的痛苦。这个我相信大三美会深有体验，因为在两个星期前的复活节特会的时候他也闪了腰，但是感谢主他的疾病现在已经得医治了，哈利路亚。所以呢当下我发生这个状况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紧张的，而且曾经我之前在国内也有过类似的一次经验。那个时候我当下就很痛苦，然后很痛，我没有办法走路，所以我还特别跑去找了一个疼痛专科的门诊。那个时候在中国，所以说那个因为在中国看医生没有那么复杂，你就去医院挂个号付个钱很容易就可以看上医院了。但是在这里呢，诶，好像你得先找 GP， 要是你实在痛得受不了你可能要去急诊室，然后你可能在急诊室等上几个钟头，说不定医生还不一定能够帮你解决你的问题。所以我当下其实是非常紧张的，而且我紧张的原因不只是这一个问题而已，因为那一天是星期六，隔一天是星期天的主日， 而我呢刚好要上台当伴唱。要当伴唱呢也没关系，又这么好巧的三首诗歌里面第二首歌主领的要求是我们伴唱需要跳起来带领会众敬拜神。所以你想想看，我一个连站坐都有问题的人，我要跳起来在台上带领会众敬拜，我的心里面真的是非常慌张的。所以当下我就跑去找我们的主领小 Simon， 我跟他说 Simon， 我这个腰不行了，我明天可能没有办法在台上带领大家跳起来敬拜神。我们的 Simon 也 很好，他就跟我说没关系，我们明天看情况，你不用担心，你好好回去休息。所以呢我当下我就回家了。回家之后我心里面是想，我希望我能够好好的睡一觉，说不定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我的疾病就得医治了。结果呢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家知道我是怎么下床的吗？我是侧着身滚下床的。我一样，其实基本上第二天早上我的身体还是跟前一天一样，并没有任何的好转。然后我在那儿弄早餐，然后最后我坐在沙发上，我在那儿开始吃。那我就想说，主啊怎么办呢？等一下我要上台敬拜，我还要跳起来敬拜神，我这样子我怎么办呢？我怎么敬拜你呢？很奇妙，那时候一个念头进来，正好前一天的申培课星期六上午我们上的课程就是超越世界的信心。诶，那我就想，为什么我不直接在这个时候来操练呢？为什么我不能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经历神的大能呢？所以我心里就想，我要来试试看。于是我就用个手按着我自己的腰，我开始大声的祷告。我心里面我说，主啊你是那医治的神，今天我要上台敬拜你，我带领会众进到你的至圣所，我相信你一定会治疗我的伤痛，我没有任何的怀疑，我就是很单纯的相信主你已经医治我了。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我祷告完之后，我真的就不痛，我真的就不怎么痛。祷告完之后，我其实还有一点点的小疑惑，我会觉得说，真的吗？真的吗？所以我其实虽然说我可以站起来，我可以坐下去不怎么痛，但是我还并不敢尝试去跳。那我想说，至少我今天可以站在台上敬拜没问题，跳或不跳就看神了。然后呢我吃完早饭，然后我就从我家，因为离得很近，我就走到教会，我就一边走一边祷告，一边走一边祷告赞美神。然后我走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开始敬拜练习，到了第二首诗歌，我尝试的跳起来，不痛，真的不痛，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真的很感谢教会能够替我们预备这么好的一个生命培训课程，通过这个门徒补习班，让我们可以很有系统的并且又很全面的在真理上面扎根，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实际的经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相信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独特的计划。今天我能够站在台上跟大家分享这些信息，而各位又能够坐在台下，在澳洲，在雪梨，在今天上午，在这个地方听到我所分享的这一篇信息，我相信这一切绝对不是偶然，都是神的美意。因着申培的课程，我不但在圣经真理上面有了更多的认识，而我的生命也实际的经历到了主的恩典。曾经一度我也像各位一样坐在台下，看着其他的申培学长姐们一个个在台上分享他们的经历和得着，我坐在台下带着羡慕的心情看着他们一个个都被神使用，生命也被神来所调整。而我当时抓住了神在我心中的那一份感动，我下定决心报名了申培的课程。于是今天我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如果你的心中也有那么一丝丝的感动，千万请不要帮他给拦阻了。或许明年的这一个时候，站在这一个台上的就是你。 请大家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明年就是你了。好吧，我们请大家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然后呢，我们也请敬拜团来带领我们唱这一首回应的诗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在主面前尽情数算神的恩典，我赞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牵着我最爱在极端全部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直到海浪。